我们读一节圣经，在以赛亚书第40章第31节，我们一同来念。来，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首先在这里要感谢神的恩典，也要感谢许多弟兄姐妹的关心跟带导。我的女儿 Frances 礼拜四已经顺利生产，小外孙女 Gemma 非常健康可爱，我想今天一定要把他照片给大家看一看呢。再一次感谢大家对我们家的爱跟关怀啊！所以我们现在真的成功，成功，我是成功了。我想看见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啊，更能够体会到我们的神是一个不断赐下新的盼望的神啊！虽然生产的过程是很痛苦，但新生命所带来的喜乐永远是超过生产的苦痛。同样，今天无论在我们人生当中，你现在遇到的环境有多艰难，神也总是会带领我们进入他丰盛的恩典跟慈爱当中。 Amen。 但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在人生各样风暴当中来经历神的恩典呢？刚才所读的圣经以赛亚书第40章第31节告诉我们，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这里说是那等候耶和华，换句话说，我们看要胜过人生风暴的一个关键，其实是在于我们属灵生命的光景。如果我们属灵的生命是软弱无力，那我们就不可能胜过外面环境的一些压力。但如果里面属灵的生命是强壮有力，那在风暴当中我们就能够像鹰一样，在风暴当中反而能够展翅上腾。 Amen。 那你说我们怎么样能够在属灵的生命当中经历突破呢？今天早上从三方面来跟大家分享属灵生命突破的关键点。第一个，要保守你的心思意念，跟你们说，要保守你的心思意念。箴言第四章23节说，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这里的心啊，其实就指的我们的心思意念。换句话说，要保守你的心思意念胜过保守一切。很有意思，在这里没有说，神没有说要保守你的钱财胜过保守一切，没有。神也没有说要保守你的动产不动产胜过保守一切，没有。神很清楚说要保守你的心思意念胜过保守一切。为什么？因为接下来说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的。换句话说，你里面的心思意念会决定你一生的道路跟方向，因为一生的果效，你里面的心思意念也会决定你一生的成功跟失败。你的心思意念太重要了，只有当你能够掌管你的意念的时候，你才可能有一个得胜的人生。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不大注意我们在想些什么，不大注意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常常觉得啊，随便乱想也无所谓，反正也没有人知道。但事实上，这正是我们常常落入失败与挫折最主要的原因。还记得在旧约时代，大卫王，他是以色列人最被尊崇的一个君王，但在他最巅峰的时期，他却犯了一个抢夺人妻的罪，成为他一生最大的污点。圣经上说，那一天他睡觉一直睡到日头平息啊！哇，这比我们的 teenager 还糟糕，不是吗？睡到太阳下山了、你想想看，一个人可以睡觉睡到太阳下山，他的心思意念多么懒散啊！你看，更何况那个时候并不是所谓以色列人太平盛世的时候，那个时候以色列人正在跟亚门人在打仗啊，而居然大卫王可以在宫中一直睡到太阳下山。那天好不容易起了床，走上阳台，他就随便乱看，一看就看到拔示巴在洗澡，他就随便乱想，一想就想把拔示巴据为己有，结果他就犯了一个奸淫罪。 其实你再思想一下，这整件事情其实从头到尾都不是大卫故意计划这样做，从来不是。他没有醒来就想了今天要犯奸淫罪，也没有嘛，只是偶然间呢，当他容许他的心思意念在游荡的时候，他就落入一个不可自拔的试探当中。所以你的心思意念太重要了，跟你们的心思意念太重要了。太多时候我们只是让环境来主导我们的心思意念，你知道吗？环境好的时候我们就好高兴啊，环境不好我们就生气埋怨，我们容许环境来主导我们的心境，以至于我们常常落入到软弱跟愁苦当中嘛，不是吗？但事实上今天我们所信的神是一切环境上的主宰，而且他也是正在与我们同在的神。 Amen。我们一定要学习将我们的心思意念集中在这位与我们同在的主身上，我们就能够从主那里得到智慧跟力量，来面对一切从环境而来的压力跟试探。第二年我告诉你，做一个基督徒，主的同在实在太重要了。圣经当中，当我们接受耶稣做我们个人救主的时候，圣灵就内住在我们里面，而且他永远不离开。换句话说，永远我们不是孤单的嘛，无论我们去哪里，无论我们在做什么，圣灵都永远与我们同在，甚至你想赶他走都赶不走。他要住在我们里面，他在我们一生当中要成我们的安慰师，成我们的辅导者，在一生的道路当中要亲自引导我们的道路，这是何等宝贵的恩典啊！但多少时候你知道，做一个基督徒，我们却常常忽略了主的同在，以至于我们也经历不到主同在的恩典跟能力。那你说我们怎么样才能来经历呢？那你就要学习将我们的心思意念能够放在这个与我们同在的主身上嘛。哎，你要记得，做一个基督徒，主一直与我们同在，无论我们在去哪里，无论我们在做什么，主都与我们同在。你的心思意念就要集中在这件事情上，无论我们去哪里做什么，你的心思念思想说，主啊，你的心意是什么？你会来求问神啊，主啊，你所喜悦的是什么？你所不喜悦的是什么？每当我们面对人生的关口的时候，我们就来思想，主啊，你会如何去做呢？那我真的常常想起在台北灵粮堂的欧永亮牧师，我们在灵里面很好的朋友。我还记得有一次他就提到啊，甚至他去买领带的时候，他还问神说，神啊，你觉得这个颜色如何啊？哇，我说你太厉害，你真的明白什么是主的同在。弟兄姐，如果你真的明白主与你同在，你无论去哪里做什么，主就在那，你的心思念叫转移在主，那主你觉得是如何呢？事实上，当你学习将你的心思意念集中在这与你同在的主身上的时候，其实你就是走在神的同在当中嘛。Amen。 那么主同在的恩典跟能力，我告诉你，很自然能够彰显在你身上，很自然的，因为你的心思意念在主的身上，你会想到主，你会怎么想，你会喜欢什么，那自然你生活就会合神的心意嘛。 Amen。 你知道最近在教会界大家都提到在 Kentucky 州 Asbury 大学现在正在经历神复兴的作为嘛，他们从上礼拜三他们学生例行的周会开始敬拜，就发现敬拜无法结束啊！神的灵一直催促他们要敬拜下去，敬拜下去。结果他们从上礼拜三一直持续到今天，现在已经十几天了，数百小时的敬拜没有停止的连续敬拜，甚至已经现在有人从世界各地涌入到这个学校小礼拜堂，想要经历神复兴的作为。而这一次复兴的作为是很特别的，这次复兴作为不像从前好像充满了神迹奇事或者强而有力的一些讲道，这次的复兴很特别，是神就很单纯的就显明他的同在。 每一个人在，你都感觉上帝的同在非常强烈。当人们存着渴慕的心来到神面前，他们就感受到神同在的真实。有人就问我说，牧师，要不要赶快买张机票去？其实我告诉你，去与不去不是最重要的事。我灵里面深深的相信，神要借着这一次复兴，要再次提醒我们，不要再忽略主的同在了，不要再忽略主的同在了。主老说，我们虽然有主的同在，可是我们的心思念却不在主的身上，多么可惜的事情啊！以至于我们经历不到主的真实，明明主与我们同在，每时每刻，可是我们的心思念从来不在他身上，我们只是去做我们要做的事情，去我们想去的地方，看我们要看的东西，听我们要听的东西，我们从来没有注意到主，你想些什么，你想做什么，你想去哪里，我们从来不注意到主的同在，你知道吗？想想看，今天你的心思意念常常在什么事情上？难道这不是你落入愁苦的原因吗？就是这个原因吗？弟兄姐妹，要告诉你，属灵的回转一定要从心思意念开始了。我在说，属灵的回转一定要从心思意念开始。今天我们需要将我们的心思意念重新回转到主，这位已经与我们同在的主身上啊。当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能够更多体贴主的同在，更多体贴主的心意，我告诉你，神的复兴必然降临在我们中间。你们，第一个，要保守你的心怀意念，那心思意念真的集中在主的身上。第二，要祷告寻求神的带领，跟着他祷告寻求神的带领。当你在面对人生新的季节的时候，我告诉你，一定要谦卑下来，回到神的面前，求神带领你前面的方向。你说要怎么祷告法呢？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三方面，我们一同来念来。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三方面，第一个要祈求，祈求什么？不是求你所需要的，祈求智慧，要求智慧。在这个千变万化的社会当中，我看如果有人问你说你现在所最需要的是什么，很可能你最直接的回答就是钱，不是吗？我们觉得我们需要有钱，但是我再问你，如果请问你，你为什么需要有钱？我相信你绝对不是因为想要有钱而有钱，不是，我相信没有人是这样。你为什么想有钱？是因为你以为钱可以带给你所需要的安全感、爱、快乐跟满足，不是吗？但事实上，你所需要的安全感、爱、快乐跟满足，没有一件事情是钱可以换取来的。其实在你人生当中，你所最需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智慧，因为你所遇见的一切问题都是因为你缺乏智慧，不是吗？换句话说，其实你今天所面对的不是财务的问题，你所面对是智慧的问题，因为你缺乏智慧去管理你的财务。你所面对的不是家庭的问题，你所面对的是智慧的问题，因为你缺乏智慧来照管你的家庭。这为什么我说第一件事情你要寻求，你要祈求的就是智慧。雅各书第一章第五节讲得很清楚，你们中间若有缺少什么智慧的，就是我们。我们必须谦卑的承认我们缺少智慧。主说，你们中间若缺少智慧，可以怎么样？求那厚赐与众人，而且什么也不斥责人。哇，我好喜欢这句话。换句话说，今天神不会嫌我们太笨就骂我们，不会。我们承认我们缺少智慧的时候，我们可以求那厚赐一尊，也不会斥责我们的神。主就怎么样 必赐给他。只要我们祈求，神乐意赐下智慧给我们的。弟兄姐妹，这些年当我在我个人属灵的追求上，我告诉你，真的是有一个我知道很大的一个转折点在我身上。以前我在灵恩的领域里面常常很渴慕恩赐能力，但这些年有一节圣经很深的影响我，就是箴言第四章第七节，我们一同来念，来，智慧为首，所以要得智慧，在你一切所得之内必得聪明。讲得很清楚，智慧为首，意思不是说恩赐跟能力不重要，也不是说爱心信心不重要，都很重要，但是智慧为首要。当你得到智慧，在你所行的一切事情，你便得到聪明，能够解决人生各个层面的问题。你要祈求智慧，而圣经讲得很清楚，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 Amen。 你要到神面前来寻求，要祈求神赐下智慧，这你人生最需要的一件事情。第二，你要寻找。寻找什么？其实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这节圣经在原文用了同一个动词， OK， 主说你们先要求，就是寻找，要寻找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什么是寻找神的国？神的国其实就是神手中的工作。寻找神的国，就到神面前求问神说，神啊，你的手正在做什么？求神开我们的眼睛，好让我们明白神在这个世代的心意跟作为是什么。那什么是寻找神的义呢？神的义就神所吩咐我们要做的事情。寻找神的义就来到神的面前求问神说，主啊，那我当做什么？一方面我们要祈求神开我们的眼睛，能够看见神手中的工作，求神扩大我们生命的格局，不要一天到晚只看到自己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另一方面要求神让我们看见，在这样一个时代，在这样一个时刻，主，你要我做什么？如果你从来没有问过这两个问题，也许现在就是最好的时刻，你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找，来祈求。特别在这个充满危机的时代，你需要神让你能够看见神所给你的位分跟心意是什么，好让你能够在这个时代能够为主而活吗？这就好像在旧约时代以斯帖一样，想想看，如果以斯帖当时没有来到神面前来寻求神，很可能以斯帖一辈子就在王宫里面过一个王后的生活而已。想想看，如果以斯帖不到神面前来寻求，他可能永远不会明白皇后就是神所给他当时的位分，好让他能够成就神在当时要拯救以色列人的工作。同样的，你今天你也需要到神面前来寻求神，主啊，我当做什么？你的手在做什么？我当做什么？否则的话，你生活在戏谷，也很可能只不过每一天在过一个工程师的生活而已，你只不过在每天过一个家庭主妇的生活而已，你只不过每天在过一个退休的生活而已，你却不明白这是神所给你的位分，来成就神在这个世代的工作。第二点，你一定要放大你生命的格局啊，不要只看见自己，而是要寻找神的国，寻找神的义。而当你这样寻找的时候，主应许我们说，寻找的就必寻见，主必然将他的心意告诉我们。 让我们当知道在这个世代如何来为主而活。 Amen。 第三，要叩门。叩什么门呢？要叩神所给你机会的门。今天我看见很多人手上很多的资源，但在一生当中所成就的事情却非常的少。另外有些人资源很少，但一生所成就的工作却很多。为什么呢？我告诉你，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些人他们懂得抓住神所给他们的机会。其实我常说，在我们一生当中神给我们多少机会不是吗？但我们却常常错失神所给我们的机会。这也是为什么我常常说，我们应当学习做一个神机会的好管家，不是吗？那你说我们怎么样能够做神机会的好管家呢？有三个问题能够帮助你思想神所给你的机会。第一个问题，什么是你现有的资源？什么是现在你手上拥有的是什么？当神要使用你的时候，我告诉你，永远从你所有的开始。你手上现有的资源是什么？我讲的不倒是金钱了，可能是你的才干，是你的人际关系，你手上有的是什么？第二个问题，什么是你的热情啊？你最爱做的是什么？而且做的有果效，不但爱做，必须有果效，别人都觉得你很有果效。什么是做的有效的事情？第三个问题，什么是你的梦想？多年来的心愿，却从来没有真正尝试过。这三方面都是显而易见的门，这些门也代表了神摆在你面前的机会。另一方面，你要祷告，求神让你看见机会吗？祷告太重要了，因为如果不祷告，你就只能看见 good idea， 可是你一祷告就能看见 God's idea。 Amen。 我们看见的圣经里面，尼希米他就在祷告当中看见机会的。当时他在波斯王王宫做久政的时候，听见耶路撒冷城墙破损，百姓受凌辱，他心中就愁苦。亚达薛西王他看见他面带愁容，就问他说，你为什么愁苦呢？而且尼希米第二章第四节，王就问他说，你要求什么？尼希米在这没有像中国连续剧那样客套的回答说，没事儿。这里说什么？他默祷天上的神。他一祷告就看见这是神所给他的机会了，所以他就向王祈求。我告诉你，他祈求真的像狮子大张口，一点不客气。他说，我王啊，我要回耶路撒冷，而且要王给他通行证，而且要王供应他一切所需要的木材。哇，我跟他一祷告就看见这是神给他的机会，他就开始向王来祈求。结果亚达薛西王通通应允他，甚至还派军长用马兵护送他回到耶路撒冷。在短短52天之内，他完成了耶路撒冷城墙的建造。哈利路亚。我们看见尼希米在祷告当中看见机会，而且凭信心抓住机会，他就经历神突破的恩典。 Amen。 所以要祷告寻求神的带领。第三，你要在生活中认真的跟随神。跟你们说，在生活中认真跟随神，跟他说，信仰不应该只是在头脑当中啦，跟随神也不应该只是嘴里讲讲。所以有一句英文话我们很喜欢的，说不要只是 talk the talk， 你要 walk the walk 嘛。意思就是我们在生活上你要实际的跟随了。今天很多时候拦阻我们来跟随神的事情，其实倒不见得什么犯罪的大事，不见得，反而是一些生活的小事，你知道吗？特别在 Silicon Valley 里面，多少时候我们只是为生活上一些不方便，我们常常就不来聚会了，不来亲近神了， 啊，主啊，你知道我现在很忙啊，等忙着养家，等我工作稳定了，小孩长大了，钱赚够了，我再来跟随你吧。我发现今天很多基督徒的信仰，我叫做信用卡式的信仰。什么意思？就是现在的恩典，将来的代价。现在什么都要，将来再服侍你吧。主啊，等我真的都赚到了，我提早退休。我告诉你，神的呼召永远是现在的，神的恩典是现在，神的呼召也是现在的。主说你来跟从我，不是将来跟从我，你现在就来跟从我，在你现在的生活岗位上，你要为主而活。 Amen。 因为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看见今天神呼召我们在现今的时代，现在的环境，现在的岗位，就是现在神呼召我们要来跟从他，神呼召我们要为他而活。你要知道，要我们人来跟从神呢，有两个先决条件，两个先决条件你要胜过。第一个，你的价值观要被调整。跟你说，你的价值观需要被调整。因为如果你不看重神的祝福，过于地上的祝福，我告诉你很难来跟从神，真的，你很难跟从神。无论你心里多渴望，如果你不能够看重天上的祝福过于地上的祝福，你根本无法跟随。你还记得有一次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有一群人围着他听他讲道，他就讲了天国的比喻，讲得非常的美丽。下面人就说，哦，真的天国真有福啊，甚至有人说，哦，这个将来在天国吃饭的人都有福啊。啊，旁边人说阿们阿们在那边说，但主耶稣在那时候却没有很欢喜，却发出一个感叹啊。他说什么？他说天国啊，好像啊，人准备一桌好桌的好菜宴席，叫仆人邀请不同的人来参加宴席。结果第一个人说，啊，对不起，我刚买一块地，不能来，要去看一下。地代表什么？产业嘛。第二个说，啊，对不起啊，我买了五头牛，要去试一下，这个牛是什么？你的事业，你的工作嘛。第三个，啊，对不起，我娶了老婆了，所以不能够去啊。老婆带什么？那家庭嘛。可见的，对很多人来讲，天国虽然很宝贵，可是遇到产业、事业、家庭啊，就放不下了。弟兄姐妹，今天如果你不能够看重属神的祝福、天上的祝福过于地上的祝福，你根本没有办法来跟从神。你若不是，又如果不能够看重神，看过于看重你自己，你也无法来跟从神。你要跟从神，你的价值观先要被调整。你们，第二个，你生活的次序要被调整。哦，今天很多人常问我说，刘牧师到底应该放什么在优先？是教会优先呢？是家庭优先？工作优先呢？我们常常想，啊，应该哪个先？我花多少时间呢？其实你错了。答案是什么？答案是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了，你们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那你说我的工作呢？答案是先求神的国、神的义，换句话说，要为神的国全力摆上来工作。那教会呢？答案是先求神的国、神的义，换句话说，要为神的国的缘故全心全力建造教会。那我的家庭呢？答案是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换句话，为神的国全心建造你的家庭。无论你做什么，全心全意竭力为主而活，这就是神的心啊！不是什么放在神哪个方向 ，no， 你是全人全心为主摆上，为主而活。无论神放在哪工作岗位，竭力为主做见证。你千万不要以为在斯科林班里，哦，这比较不容易。我请问你，哪个时代比较容易？初代的教会，我告诉你，当时他们所面对的逼迫是极大的逼迫，是你我都受不了。我请问你，在哪个地方能比较容易？台湾容易？中国容易？每个地方不都是充满了罪恶、试探、金钱的引诱一样？世上没有一个时代是容易的，没一个地方是容易的。只有当你决心 每天在生活当中认真来跟随神，你才能够经历跟随神的喜乐跟能力。 Amen。 弟兄姐，今天当我们面对在疫情后的新世界，我相信我们常常有很大的期待，我们也希望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经历突破，可是我告诉你，突破永远从我们属灵的生活开始了，从我们的心思意念开始。让我再说，那这两天我想到这件事，我就想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心思意念能够转移到主的身上吧。多少时候我们过基督做基督徒，我们真的忽略了主的同在，主天天跟我们在一起，天天跟我们走来走去，但我们心思念就从来不在主的身上。求主帮助我们心思念转移一下吧，突破从哪里？从我们心思意念开始嘛，从我们的祷告开始嘛，认真来祷告呼求吧，来祈求神给我们智慧，来寻找主啊，我当做什么？你的心意，你的作为是什么？从每天的生活开始。其实信仰就这么简单，一点都不复杂。从每天的生活开始，我们跟随神。只有当我们立定心志为主而活，我们就经历属灵生命的突破，我们也必然能够经历神的复兴。 Amen。 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献上我们的感谢与赞美。谢谢你，在你的里面我们有承受多少的恩典。谢谢你，我们虽然常常这样背逆，却与我们同在，直到如今你永远不离开我们。主啊，今天早上让我们回到你面前的时候，再次帮助我们回到那起初的呼召吧，回到那起初的爱吧，回到你的面前，让我们的心思意念转向你吧。什么时候我们的心思意念转向你，我们就会发现你是何等的真实，就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来寻求你吧，认真的寻求，寻找你的国，寻找你的义，好让我们知道我们当如何做，而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做法。也帮助我们做在每天生活当中不再任意而行啊，认真的来跟随你，因为你的呼召是今天的，现在你的恩典也是现在，让我们竭力为你而活，竭力进入你丰盛的恩典当中，因为这是你的心意。谢谢我们的主，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